各位观众大家好啊，那么非常高兴呢又来到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那我们乾坤无限大这个节目呢，我们一直跟各位观众呢漫谈啊，那么发生在我们这个宇宙啊、时空这些，包括我们人体啊这种呢非常特异奇妙的这些现象。那么你比如说吧，我们记得呢在上一季的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跟各位观众呢那么介绍到说，那么像人体这种特异功能，我们记得呢在80年代呢，这个中国大陆呢开始掀起这一波的这种气功高潮的时候呢，那么针对这个人体的特异功能呢，事实上呢在中国大陆呢做了呢非常详尽的研究，那么事实上呢也用了现代科学里面呢非常严谨的这种科学观察的手法，那么呢来观察这些呢人体的这些特异功能。那我们晓得呢，像呢人体特异功能里面有很多啦，那么包括呢像这种遥视啦，或者是像的透视啦、预测啦，那么像呢有这种搬运的功能，那么还包括呢这种呢飞眼啊，不是用眼睛，那么可以认识图像识字的啊，这种呢特异功能呢，当时候在中国大陆呢，那么大面积的、很普遍的啊，曾经被研究过了。那我们人体呢，为什么有这些特异功能呢？植物体里面啊，我们说呢植物呢也有很多呢，就我们人的角度看呢它是特异功能的。你比如说我们曾经跟各位观众介绍巴克斯特的实验，那么植物就有这种呢他心通的功能。那么这个他心通呢来自于我们的佛经里面，所谓的他心通呢就是呢，那么生命体跟生命体之间呢，事实上呢不需要透过语言。那么当巴克斯特这样子一个科学家里面动了一个念头呢，哎，那我给植物呢烧它一下子会怎么样，那么在他所监测这个植物里面的仪器里面就明显的画出来呢，那么这个害怕的讯号，那么事实上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到了植物呢接受到呢巴克斯特这样子一个哎要危害它的一个讯号了。那么植物也有一些呢我们人所认识不到的这些统一特异功能。那么到底呢生命体为什么存在这种特异功能呢？我想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么也值得我们呢深入去探讨的。那么实际上面呢，近代的西方科学呢也针对这种呢像这种遥视啊，那么这种心灵感应啊等等的预测啊等等的这种呢人体的这种特异功能呢，事实上西方科学呢也开始呢大量的做这方面的研究了。那么甚至包括像濒死经验，那么西方的主流科学呢也都开始研究呢，那么人体呢为什么有这些特殊现象，那么也就是特异功能呢，我们不应该再把它当成是一个啊迷信啊或者是不可能的一些事情。那么事实上呢啊，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了很多科学报告，那么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用最近、啊、最严谨的科学方法观察到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高兴呢就邀请到呢啊当年呢啊在中国科技大学还在当生物系的学生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施阳先生，那么他当时候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时候呢，就亲身呢参与啊这一系列的这种呢，针对人体特异功能的这种研究。那么在他的指导教授下面呢，事实上呢他自己也从事的一部分的这种呢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那么我们请他呢现身说法，来跟我们各位观众谈一谈，那么到底呢？当时候的人体特异功能呢，在中国大陆它到底是怎么个发展形式？施阳，你要不要首先跟我们乾坤无限大的观众打个招呼呢？施阳，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些就是说，关于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大家知道啊，在这个中国大陆啊，从80年代初开始。曾经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气功和特异功能热，那么到高潮的时候，据说这个练气功的超过1亿多人。那么 这个事情开始呢，是因为这个，在80年代初啊，曾经有过一次报道，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报纸上啊，报道就是四川有这么一个小孩叫做唐宇，那么呢，他被发现呢可以耳朵识字，把一个字写到一个纸上啊，你不让他看，你团住，你放在他耳朵那儿。哎，他能听出来。这个是当时报道以后呢，就是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吧，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那么就有很多科学家呀，很多感兴趣的人士呢，就对这个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呢，确实这个现象是真的，所以呢，由此呢，就是引发了就是特异功能研究。那么后来呢，陆陆续续又发现了许多其他的小孩啊，练气功的这个气功师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异功能现象吧，他们有这些特异的能力，比如讲啊，这个像耳朵识字，这是后来发现还有其他的部位也都可以识字，还有这个啊。搬运啊，意念通过这个意念思维去搬运东西啊，可以从那个像那个药片啊，可以从那个药瓶子里取出来啊，还有遥视啊，可以就是坐在一个地方可以看很远，你比如讲坐在北京可以看到上海的一些现象，就是说等等等等吧。就是说发现有很多这种特异功能现象，那么因此呢也就引起了就是有很多这个科学家呀、或者科研工作者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那么大家知道啊，在大陆那个环境下呢，进行对这些事情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研究呢，得经过这个政府一定高层的这个同意啊，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有特异功能人士啊，还有气功师啊，在这个高层啊，对于这个大陆的这些领导啊，都进行了演示，使他们都确信以后呢，才允许的进行很多研究。另外包括这个大陆一流的科学家啊，比如讲这个最著名的有这个钱学森啊，还有那个像当时这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校长啊，方励之啊，管维言啊，他们也都接触过这些现象。那么当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大陆的这个科学院，比如包括这个高能物理研究所啊，还有其他研究所，另外还有包括这个大陆各大这个高等学府吧，都有这个研究这些现象的那个一些教授啊，还有学生啊，都有这个特异功能研究小组。那么经过了这个就是比较系统的研究吧，运用了就是说科研的非常严格的手段。包括这个你比如说双盲啊，封闭呀、对照啊，像这些比较严格的科学手段都用了，那么证实呢确实有这些现象。所以呢就是当时这个钱学森他就提出一个说法吧，叫做唯象科学。就为什么叫唯象科学呢，就是说这些现象很奇特，那么出于科学务实的精神，对于这些现象必须承认，因为是通过实验证实了的。但是呢对它的解释，就是从理上道理，这个还没有比较好的办法去解释，所以呢只是承认这个现象叫做唯象科学。 么对整个这个特异功能这些研究呢，当时就叫就人类的新的生命科学吧，当时是这样讲的。那么我当时呢，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学这个分子生物学。那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和很多大陆的这个科研机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也有这个特异功能研究小组啊，有这个教授领着。那么，有一些同学啊自发组织起来，就是研究这个特异功能现象。我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是我们总结就是国内外对这些现象研究的实验啊，总结这方面材料来分析它的规律。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做过一些实验，你比如讲啊，这个我们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总结各方面的规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实际这些现象啊，在中国历史上就有记载，这就在中国的古今吧都有这方面的现象。那么在别的国家，你像苏联啊，苏联科学院，苏联的这个军队系统也都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研究，一般都还是比较机密性的，就是发现这些特异功能人士哈，都是被国家当做宝贝吧，像国宝一样的，就是进行很机密的研究，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保护起来。实际美国也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后来中国呢，因为这个当时那个这些人士啊，就是出的比较多啊，中国把这些特异功能特别强的人呢，好多人是被当时中国国家就是军队一个很高的单位吧，叫国防科工委，他曾经网罗了很大一批这样的特异功能人士，其中有功能很强的，各方面的功能都比较强的人。那么呢，我就在这儿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特异功能的实验。那么呢，所以从这些实验里大家知道这个特异功能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你比如讲我们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吧，我就像我们小组的我们小组就有人呢曾经去这个学校里叫诱导特异功能。怎么诱导？因为这个特异功能这些现象啊，在中国传统的这个修炼里边，就像道家呀、佛家呀，还有民间的很多气功里啊，都是一个思想，就是认为这是人本能的，就是先天本有的一种潜在的功能，只是说大部分人呢没有表现出来这些功能。所以他认为是人的本能，所以呢在小孩他比较天真的时候呢，这些本能性的东西呢还或多或少的留着，有在许多小孩身上留着。所以呢就是当你比如讲他做一个实验啊，就是这个就在小学里边啊，去那个班里边啊，就跟那小学生们讲说这个这个小朋友他能够耳朵识字。那么结果就让其他的小朋友们就是说也去试着去听，那么你们耐心的诱导呢，就发现慢慢就是有那么一些小孩他就能够有一定的识别率，就是说不是那么他功能不一定那么强，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稳定，但是呢他慢慢他有这些能力，就是完全随机是猜不到的，就是比随机的统计要高。那么他有一些小孩就能够听出字来，这实际上本身就是证实，就是说那个小孩呢他这些本就是特意他还有一些这些本能的残留， 所以呢就是说符合了就是传统修炼界讲的那样的，就是说特异功能呢实际是人的本能。另外呢你比如像有我自己知道的一些实验啊，比如讲这个这是大陆的那个国防科工委做的一个实验，就说他这个在这个一个玻璃瓶里，烧死的玻璃瓶里放一个针，那针呢弄一个很长的线呢，就是让这个做特异功能的这个人去把它取出来，这个因为这个玻璃管是烧死的，那么他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用这个高速摄影机啊，去这个一直拍摄，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他经过他的特异功能，真的能把它拿出来，而且呢，包括整个过程都能拍下来。这就是一个很，就是说。证据很确凿的一个实验吧，另外呢，就是说，记得是八六年还是87年，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说，当时呢，就是全国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第三届全国气功和特异功能会议在我们学校召开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做了大量的实验，当时各省的科学院都派了人，有的派的是院长，派的很高级别的这个科研人员都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么当时现场就做过不少实验。你比如讲有一个实验啊，是我们学校的校医，他从那个药房里呢取了一个药瓶，大家知道啊，就是那种药瓶是蜡封，后边有胶封，就是封了好几层，封得很好的。那么那里边的药片本来是满的，那么这个当时呢，就是说这四周都围都是大家都围好了，然后呢把这个药瓶拿给这个有特异功能的这个人士，那么呢他就是手里拿着这个药瓶，他很认真的集中一下注意这个药瓶，然后呢使劲这么一抖一抖一抖，哎，当时的这个校医啊，这把手伸在这瓶子底下，那么他这使劲一抖抖抖抖，就是药片有一半从那瓶子里出来了，到了这个医生的这个手里边，那药片还是烫的呢。那么这个蜡封完好的这个药瓶一点都没有损坏，里边的药片少了一半。你像这个这都是在这个很多科学家的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做的，而且这个从实验的这个材料什么都事先没有跟他讲，就是我们自己拿的这些实验材料，没有说不是像你像变魔术啊，这个道具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讲还有一个实验，这个是其中有一个科学家啊，他在来这个大会之前已经封好的一个东西，比如讲这个他是用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货币啊，这个纸币啊，钱它一般都是有编号的，它这个编号啊是唯一的，也就是说这个纸币啊，我取一张就是只有这么一张印的是这个号。那么这个人呢，这位科学家呢，他在来之前他就把一个纸币啊封到一个信封里边，封好了它。 到时候拿出来给这个给这位这个特异功能的这个这个人士。那么当时他说，哎，我呀，我用笔在你这个纸币上给你签好名，签上我的名字。那么当时这个交给他了，然后他把这个自己的名字签上去，他就是过了，他这个手里拿了一会儿这个信封哈，拿了一会儿以后，然后就好，我说我签好了，当场开封，大家一看，就是那一张纸币上签了他的名字。像类似的这些这个科学现象，这个特异功能现象还很多，就是实验做了很多，其中有一些实验，是非常确凿的。你比如讲这个，同位素啊，改变同位素这个半衰期的这个实验。这个实验大家知道，这个同位素它的半衰期是恒定的，在科学上呢是被认为啊，是被用来经常测这个年代啊，是我们考古上啊测这个年代。之所以用这个可以预测可以测年代呢，是因为这个同位素的这个半衰期它是恒定的。现在呢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呢可以改变它这个同位素半衰期。那么就有科研人员做了这样的实验，就是当气功师对这个同位素发功以后呢，它的半衰期啊有所改变。像这个实验就非常确凿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常用的手段啊可以改变同位素的半衰期。你比如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像水啊当这个有功能的这个气功师啊对这个水发功以后呢，这个水的这一些那个测量性质吧，就测量参数啊就改变了，就和正常的水不一样了。还有很就是实验很多了，所以通过这些各方面的实验呢，确实证实了，就是说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啊，而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物理学啊，现在自然科学对此还没有很好的解释。那么这些现象呢，在这个实际上在这个修炼界啊，在道家佛家里边啊，它早就有比较系统的解释。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说我本人呢也走上了这个修炼的道路，就是因为它这些东西啊在修炼界实际已经有很好的解释了，而且很系统。那么我想就今天就这个特异功能现象呢就跟大家讲到这儿。那么到时候我们有机会还可以再进一步交流。
好，那我们谢谢思阳。各位观众，那么刚才呢思阳先生呢用他自己的经历呢已经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那么当时在中国大陆呢针对呢人体的这些特异功能的这些研究，那么这些实验，我想呢，各位观众可能呢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思阳提到这个诱导那么小孩子可以诱导这种特异功能，那么这个现象呢，让我联想到呢，我记得我们在《乾坤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曾经呢跟各位观众介绍，那么像这个日本人波动协会，那么像江本胜他们做了一个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实验。那当然呢这个实验呢我们从结果上面来看呢，那么是由小孩子做的。那个这个实验怎么做呢，他就拿了两个饭拿了两坨饭，那么放在呢两个罐子里面，那么就请这个小孩子呢对这个饭呢一个说谢谢你，那么一个呢对这个饭呢辱骂他一下子。那么结果这两个饭呢放在冰箱里面呢过了一个月以后那么这个小孩子说谢谢你这个饭呢发酵了，像我们的这个我们造酒那个渠一样这个米饭呢发酵了。 反而这个骂他的这个饭呢这个烂掉了。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验呢，姜本胜呢，为什么他们请小孩子来讲呢？那么这个呢，我想呢，就跟思阳刚才提到的，当时中国大陆呢，用小孩子来做这种诱导实验，那么是不是呢？小孩子的思想呢，事实上是最纯真的，所以发出来的意念呢，跟大人呢，可能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是不是相对于我们呢，这个大人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学到越多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思想念头呢反而越复杂。那我们在成功无限大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曾经用这种呢热力学上面的角度呢代表解释呢，像这个意念越复杂呢，那么从热力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那么这一种意念事实上是能量最低的。那么是不是小孩子由于意念越单纯了，所以他的能量大了，所以我们看得到他的实验结果了。那么是不是小孩子他的意念很单纯了，所以呢经过诱导以后呢，它本身就有的功能呢就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想呢我们从思阳今天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包括呢在历史上面我们说佛经，包括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小说里面谈到的诸多这种特异功能的现象，那么也许当我们回复到这种呢非常纯净的状态呢，也许我们思考越纯净，那么像老子说的这个为道你要日损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求学呢，你要精益求精，每天要学很多新的。可是你要发展道，那么这是先天的本能这种呢，那么是要日损的。那么要把我们呢人的观念呢去掉了，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呢？那么从我们刚才谈到热力学意念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么也许恢复到这种状态，那么像古人古时候的人，那么我们现代人认为这种特异功能是很神奇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在古时候的小说里面谈到都是这一部分呢？我想这一点呢可以让我们现代人呢从这个几个角度呢去深思一下子。好，我们前后无限大的节目呢今天呢又告得差不多的时候了，那我们下一次还有更吸引各位观众的题目，我们再跟各位观众呢从另外的角度来漫谈我们宇宙时空，那么人体种种的这些奥妙的事情。各位观众，那我们下一次见。